很高兴我们也看到一些老朋友啊，特别的欢迎，有的远道回来，也有一些新朋友，有的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也都特别的欢迎你们。我想通常我们来到教会，弟兄姊妹或者是慕道朋友，很自然我们不单单要听你们所说的，可能也要看你们所行的。我是在一个机构，是家庭更新协会来服侍。我们常常呢会办一些营会，而且这个营会呢要求我们是夫妻一起要上阵，就有点像我们教会有的时候在上面带经办的时候是夫妻一起带。我们有一对那个粤语同工呢，他们就是在带领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丈夫呢有一个评价，他说啊，我的丈夫在分享的时候天下无敌，但是他在行的时候，在行道的时候有心无力。我想这很多时候也是我们我们在成长当中，或者我们自己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也有的这样一个的挣扎，或者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在看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看的是最清楚。所以呢，今天这个主题对我们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听到我们也要行道。根据这个雅各书一章的19-27节，我们就今天有这样一个题目，听道和行道。我会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19节-21节，就是讲我们听到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第二个方面就是22-25节，那我们行道是非常的必要。第三个就是26-27节，那我们在行道当中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就是真虔诚。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儿女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是不但要谦卑的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更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实在的活得出来。这是我们很多时候跟随你成长当中的一个挣扎，我们很多时候有心无力，我们很多时候想行可行不出来。主，你今天也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让我们同感一灵，同被掌救，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们接下来就先看第一个部分，19-21节，听到的一个态度。我们先看经文，第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这一开始，我想雅各就有一个称呼，我亲爱的弟兄们。所以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听到不单单是我们这些慕道朋友应该听到，向他们传福音，就是我们绝志信主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也要听到，你们也要注意。我们不单要听到，而且要存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听到。所以每一个听到的，无论你是平信徒，你是传道人，甚至你是牧师，甚至你是慕道的朋友，我们都应该虔诚的来听道。没有一个人好像不必要听神的道。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传道不单要给非信徒，给慕道朋友，我们也要传道给信徒来造就门徒。我们传道给非信徒是让他们能够悔改相信，能够归给神，那么传道给信徒呢，就是要造就能够不断的成长成为门徒。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雅各是说针对，最主要是针对弟兄姊妹们。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知道什么，或者我们要知道什么？其中另外一个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知道。吕俊中的版本也是说，你们要明白。明白什么？我想在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对道要有一个认识。第二个是，我对道听道的时候，我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那我们所传的道，我们说我们是在真理的道，圣经所写的道是怎样的道。在这里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节，我们会在下半部分有说，这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们的道在教会，我们要听的道是生命之道，是生命的种子。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的心田接受了神的道，我们就有产生生命，可以有永生。我想神的道不是让我们增加知识，神的道是让我们改变生命。如果我们通过上下文，我们也会看到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在我们上次分享的，特别是十八节，我们现在是十九节，十八节就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个道可以生我们，可以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它是一个生命之道。而且他提到让我们因着道在我们心里，我们接受以后，我们就好像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是属于神的，出熟的果子要归给神。另外呢，我们既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果子要归给他，献给他。那我们这些出熟的果子也要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代表，要成为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也要活得出来那个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是对道要知道是生命的道，另外在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继续来看十九节，这个就提到了，特别提到了三个方面。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想在这里有几个方面对我们今天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们个人要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个人必须要听我们个人的道。我们要为自己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为别人听。有没有听过我们在教会当中，哎呀，今天这个道某某某人没有来，或者我的老公没有来，他来就好了，这个道是为他的。我想我们很自然，我们就会为别人来听到，他最需要。我们的道要为自己听，而不是去要求别人，而是为着自己。我想很重要的例子，我们在大家都熟悉丈夫和妻子对要求当中，对丈夫就说你要爱妻子，对妻子要说你要顺服丈夫。但是呢，我们对自己对丈夫的命令我们没有听见，我们常常去要求妻子，你看看神让你要顺服我，这是明明给妻子的命令，但是我们丈夫看见了，我们丈夫用神给他的命令来要求他。同样的，我们妻子也是说啊，你要爱我，你爱我我就顺服你。爱是给丈夫的命令你要听，对妻子的命令你是顺服，你要顺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真理来打架，我们不是为自己听，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听到我们个人要，就是我们要为自己听，快快的听。我想这个不是快慢，这个不是速度的问题，这个是态度的问题。快快的听，我想带出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抓住时机，我们要在可寻找神的时候寻找他。如果可以的话，弟兄姊妹或者是慕道朋友，你的好朋友邀请你到教会来，可以的话就来。我们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来到主日来朝见他，亲近他。当我们可亲近他的时候，来就近他，我们要抓紧时机。这是对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对道的一个态度要快快的听。另外我们快快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谦卑自己，尽量的牺牲，我们打开心门，就像圣经上所说，我们要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如果很多的水你瓶口不打开，你就放到这样一个水里，你拿起来还是空的。所以我们对道要快快的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指我们要打开心门，瓶盖要扭开，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慢慢的说，在这里呢，我们再听到一个，就是当我们听到道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的文化、对我过去我成长的经历很多是不一样的，你不要急于的反驳，你也不要后面也提到，你不要急于的动怒，而是在这样一个道的当中，你要好好的来根据道你来反省。因为我们人对神的这样一个回应，对神道的这样一个回应，常常显出我们自己的光景和自己的本相。很多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别人常传福音，常常说你是一个罪人，我好好的，我怎么是一个罪人？这是我们华人常常的一个反应。很多时候我们在道的当中，对我们文化、对我们的传统有一些冲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反驳。特别我想在教会当中，或者是我们基要真理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常常的时候，那个班常常是争执最厉害，大家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里他特别提到，我们对道的态度我们要慢慢的说，你要存一个谦卑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存心批驳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道不合我们的口味，我们就怎么样，急于的反驳，我们就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如果这样的态度听到，你必定得不到什么。我们人的本性喜欢多说，不喜欢多听。但在这里雅各提醒我们，对道的态度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而且接下来又特别的提到，你要慢慢的动怒。很多时候我们对真理怎么样，越听越气。我想对真理的怒气常常是我们藐视真理。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告诉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听不明白，你一定会自卑，你说哎呀，实在是我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真理我们觉得不合我们口味的时候怎么样，很奇怪，我们就反驳，我们就去责备神啊，责备其他的人。在这个之前，实际上你有一个预设，你心里面有一个藐视真理的一个态度。所以慢慢的动怒。我们在整个的我们在回应道的时候，道是对我们文化、对我们传统的一个审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文化不合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反驳道，我们是用道来评定、来审判我们的文化，来洁净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对道在这里雅各特别提到了三个方面，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接下来就提到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 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这个成就，它的原文的意思有生是一个词，也就是说你的怒气并不能把生出神所彰显的那个义来。另外的翻译就是说成就，就是说成全神的义。所以在这里我想，神并不需要我们凭着肉体的热忱来发所谓的义怒，来争辩，来使人承认神的义。这些方法不能成就神的工作，叫神得荣耀。所以换句话说，听到的人如果自以为所听得到未能说明神的公义或不合神的公义，你就应该慢慢的动发怒，而不要凭血气来争辩什么，而是我们应该细细想了再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啊，如果没有经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说服了对方啊，我们甚至我们为了说服对方我们发怒气啊，觉得对方太不可理喻了等等，我们以为在为神发热心。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全神的义，所以我们在与人分享当中带着爱心，带着谦卑的心来分享神真理的道，我们把结果交给神，因为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是与神同工，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不要动怒，要慢慢的动怒。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者过失。我们在责备孩子的时候，我们说的都对，很多时候孩子不接受，孩子就有时候以怒气来回应。针对我们的措施，我们的不足，我们的不完全的时候，我们也不可因此发怒，因为他神不会因为我们发怒就算我们为义而不计较我们的过失。我们的怒气也绝不能生出神所要求的义来。所以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个人怎么样，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第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想在我们听到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污秽和邪恶是我们听到的一个拦阻。我想耶稣基督曾经用撒种的比喻讲到了四种听到的心态，而我们这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这样的心没有办法结出子粒来，就像田地的杂草一样。我们这样一个田地，如果要神的道像种子一样种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些杂草常常拦阻我们能够听到，能够健康的成长，而温柔的心却能结出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子粒来。所以无论我们是信徒还是慕道朋友，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温柔谦卑的态度来听神的道。很多人听到并没有得益处，而且很多人常常听到并没有很好的成长。我想在这里很重要一个，我们求主光照我们，是不是我们心中的误会和邪恶还没有除去。在这里其实圣经当中彼得也教训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这些都是污秽，都是淫欲的邪恶。在这样一个淫欲的邪恶，也就是说所有的邪恶，另一个翻译就是滋生蔓延的恶毒。所以我们对 道的接收的时候，要拔除我们心中各样的杂草、恶毒、诡诈、假冒伪善和嫉妒。我们要爱慕神纯净的灵奶，其实就是神的话。所以彼得的教训跟雅各的教训是很接近的。在这里对道，他也是说是栽种的道，再次看到这个栽种像种子一样，当我们传道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人心里面播撒神的种子、真理的种子。这个栽种它是过去式，但是你栽种了，如果你没有领受，这里边特别提到了领受，以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栽种是过去式，已经栽种了，但是我们要领受。领受的一个翻译就是接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接触子粒的心田，我们一个好土，我们才可以领受神的道，而且让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怎么样运行做工，能够发生果效，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得出来。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22到25节行道的一个必要。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想我们如果只听到而不行道是没有用的，它不是为了满足你一个听到欲，也不是为了让你来欣赏，而是让你能够通过听到让你明白，让你们在你心里面做工，使你渴慕，甚至在你的意志当中来做工，使你愿意降服。所以如果你只是听到而不行道，这没有什么可夸的，而且你的生命也不能够很好的长进。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如果你只是听到，单单的听到而不行道，你就是自己来欺骗自己。另一种翻译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你只是听到而不行道，实际上你是在迷惑自己。我想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行道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误会，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我们以为我知道了，我理性接受了，我们就把知识当作生命。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明白了，但是真知道是我们要行得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以为我们得着了，实际上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危险。很多时候很多人听到听了很久，但是看他的生命，而且就像我常常说的，我们常常成熟得很慢，衰老得很快。有一句话就是，知道是真知道的最大的敌人。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如果我们有行得出来，我们还是不知道，是真正知道我们可以行得出来的最大的敌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欺哄自己，很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当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埋怨别人，埋怨神，埋怨魔鬼，埋怨他人，不纠察自己的罪。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接下来他特别用23、24节，如果我们只听到而不行道，实际上我们真的是不认识自己。他用一个比喻，他在这里特别的是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来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想当我们听到却不行道的时候，他用这样一个比喻，他就是说我们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雅各把神的道比喻成一面的镜子，我们听到以后，我们实际上能够用真道那反光出我们自己的本相和本来面目。镜子实际上是忠实的反映出你自己的本相，你鼻子长得歪，它只是真实的反映出来，你不要去把镜子砸烂。所以呢，你不要怪镜子不好，你只是怪自己不完全。所以我们人多数呢，如果看见别人的不好，而不愿意看见自己的不好。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特别的看到，如果我们只是听到而不行道，我们实在是不认识自己。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成长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透过道，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的败坏，自己的本相。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他的慈爱、公义，他各样的属性。所以道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本相。如果我镜子照出来我们不接纳，我们动怒，常常我们是在自己欺哄自己。我们接下来再来看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而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这里我们特别的一个注意到，这里有一个详细查看，而且在这里特别也提到这个律法是全备的，而且是使我们得自由的一个律法。在这里的律法，我想特别是指我们的旧约圣经。我们这样一本圣经是使自由，使人自由而且全备的一个律法。我想整本的圣经当我们查考，我们要明白它的经义，而不单单是字句。我们要因认识基督而得自由。保罗所以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的都得着义。我们的这样一个真理圣经，是让我们从罪里得释放、得自由的一个圣经。通常对我们人来说，一些规定、一些律法都是叫人受束缚，你不可如此，你不可那样，是叫人受限制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是使人自由之律法，而且是全备的，是完全的。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在罪恶当中可以在他的捆绑当中得自由的一个律法，而且是借着圣灵写在我们信徒的心板上，也靠着圣灵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活出律法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很多时候对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来说，我们觉得自由就是应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所欲为，那不是真自由，那是放纵。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为所应为，我应该做我当做的。这个应的标准就是道，就是律法，就是我们的圣经。很多时候在这里提到使人自由，我想我们在中国，在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条件比较差，我们常常在一起玩篮球的时候，那个边界线就没有人画。很多时候打着打着，到底是出界了没有出界，我们常常会争论。但是如果我们界定了，画得很清楚的一些边界的话， 我们在这样一个一起玩篮球的话，我们是非常的自由。我们在这样一个限令有清楚的界限当中，我们是自由。所以在这里他用使人自由之律法，而且是全备的。在这里我们他雅各也特别提到了，我们要在两个方面特别注意对律法。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详细的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恒常并且时常如此。这个细查就特别包括了我们要常常的读圣经，而且要精读，而且要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默想，需要研究，而且要参考各种的见解，能够详细的比较，寻求真意。所以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我们要细查，另外要恒查，就是时常的如此。这不是我一个星期我就有一天我多读一点供这一个星期之用。我想在旧约当中，玛拿是要你天天在太阳出来之前要早起，要起来拾取。我想我们神的话就像天上的玛拿一样，要需要我们每天要去读，天天要读，是长长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启示和教导。就像我们照镜子一样，我们也要天天照，才能保持我们面容整洁一样。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所以当我们听到如果转到行道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谦卑的态度来听，听了以后不是忘记，而是我们能够明白，在理性上我们要明白。另外呢，我们要爱慕神的话，就像爱慕纯净的灵奶一样。然后呢，如果我们要化作行动的话，我们在意志上也有一个顺服，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命令。如果用我们通俗的一个说法，我们不但要耳道听，我们也要心道，我们要接受，我们要渴慕，而且要守道，我们要行得出来。我们如此以后怎么样，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这里他并没有说很多具体的福气，他是一个概括的说，只要我们行道，我们就可以有各样的福气。我想在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多次提到遵行主道的时候应有的福气。我在这里列几个。他在马可福音3:35说到，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姊妹，也是他的母亲。我们接受道，而且我们行出道来，我们就是他的兄弟姊妹。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另外在马太福音5:19也特别提到，我们遵行主道的人，我们在天国里要称为大。路加福音11:28也说，听见神的道而遵守，比主肉身中乳养的父母更为有福。约翰福音15:14说，我们遵守主所吩咐的，我们就是主的朋友。路加福音12也特别提到，我们知道主的意思，我们照着去行的，主来的时候就必然得赏。我写这些的应许，就是我们信徒我们在听到之后我们行道最大的一个勉励和安慰。我们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因为主亲自在他的圣经当中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和福气。我自己在生命的成长当中，我是1996在新加坡信的主。我在成长的当中，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生命给我一个调整改变，是我被逼赶鸭子上架要去传福音，那已经是2004，很多年过去了以后，我去行道去尝试去 遵循他的道的时候，生命经历到神，有很大的经历和改变，也渐渐的比过去那么多年感觉到生命有些的长进。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不单说要去传福音，我们都知道要传福音，但是当你去传的时候，你才知道我有很多的东西还不知道。当你去行道的时候，也是你更好的成长得福的时候。更重要，这个福分是使我们生命的长进。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方面，26和27节，就是我们在行道的时候应当有怎样的一个表现。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凡起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如果我们真实的行道听道，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对道来说，我们就会有一个表现，就是要虔诚，这个虔诚是真虔诚。26节特别提到一个反面，若你自以为你很虔诚，你听了很多道，但是你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你是在自己欺骗自己，而且这样的虔诚是虚的，虚的翻译就是没有价值的。我想在世上很多的宗教都很注重虔诚，但人为的虔诚常常难免于虚假。圣经在这里提到的虔诚，不是一种自欺的假装，而是我们真实的一个表现。在这里特别的注意到，就是要勒住舌头。在我们无论是在家中，我们在教会，或者在工作的单位当中，我们很多的方面，我们这个舌头是我们特别的要控制，要勒住的。虔诚头一样的记号，就是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虔诚的记号常常是多言多语。我想圣经当中敬畏神的大卫，他是一个很知道谨慎言语的人。大卫曾经说过，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这是他在诗篇39篇第1节当中提到的。所罗门一个有智慧的君王也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想因着这个的重要，在雅各书的后面，特别是在3章1到12节，他又再次的把论舌头这件事情又提出来。所以我们信徒谨慎言语是我们虔诚生活最实际的表现。勒住还有刚才提到的嚼环的比喻，就是说我们的舌头有的时候像一匹难驯的野马，我们必须要给它适当的约束，否则就会闯过火。如果我们约束舌头的能力怎样，其实也表达出我们敬虔的程度如何。很多时候教会分裂，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舌头？很多时候我们伤痛，我们常常也是因着舌头。所以在这里，你说你虔诚吗？你有没有勒住你的舌头？你说的这话，关于别人的话是事实吗？当你要说的时候，你有三条关，你要慎重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是事实吗？第二个有必要吗？第三个能造就人吗？ 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就说，我们没有被控制，没有被勒住，常常在教会当中造成多大的混乱，多大的伤害，甚至分裂，常常就是这个没有交还的舌头。不单单那些污秽的话、负面的话、不造就人的话、不合事实的话不要说。有一次我听到于洪杰牧师，他提到一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对一些为了教会，我们一些好的建议，我们觉得教会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在你说之前，你也好好的祷告。给我们何等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一腔热血，我们为了教会，我们哗哗哗谈出很多建议，如果时机不适合，如果很多时候是出于你自己的话，当别人否决你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的心好好觉得，我没有被尊重，我没有被看重，我的建议你有很多负面的感受。所以就是一些好的建议，你也要祷告寻求，慎重的提出来。我想这对我们勒住舌头更高的一个要求。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自以为我们虔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有没有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言语是不是一个谨慎的。这是第一个方面，表现在舌头上，就是我们行道的一个表现。另外表现在爱心上，27节的上半段，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怎么样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女。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体现，当我们行道我们真虔诚的时候，不但要勒住舌头，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要对那些软弱的人，我们要爱。这里边特别提到了，就是一个的爱心。特别是那些软弱的，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孤儿和寡妇。在当时，孤儿寡妇是非常的在一个社会的底层，他们常常很多时候非常的软弱，没有办法来照顾自己。所以在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看见穷乏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来帮助他们？我想一个真正的虔诚，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帮助那些没有办法来回报你的，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我想我们在中国，我们很多人做生意，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讲关系，我们要帮助，帮助是有所取，但是圣经上说，你坐在那小子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个小子你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小子没有办法回报，但是就像那孤儿寡妇一样，我们要帮助他，要爱他，这是我们行道虔诚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更是帮助那些没有办法回报我们、补偿我们的人，那些真正软弱、贫穷、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行道另外一个重点，我们要爱那些软弱的、贫穷。第三个方面就是要表现在圣洁的生活方面，就是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就是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看到世俗，也就是世界的意思，在这个世界它是指，特别是指邪恶的风俗、情欲、潮流和神对立的学说、宗教和价值体系。世界有一个定义，就是说 是那些爱自己或爱受造之物却不理会神的一些人。但对我们属神的儿女来说，加拉太书特别提醒我们，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想如果我们是行道，我们真正的要表达出那个虔诚来说，我们不单要在爱心上我们的关心那些人，我们不单要在勒住我们的舌头，而且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要有一个严谨的生活，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因为这个世俗不稍加注意的话，它就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要竭力的靠主，要极力的远避，务求不受它丝毫的影响沾染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行道，我们要表现出真虔诚的时候，雅各提到三个方面，我们在舌头言语上要谨慎，另外我们要有真正的爱心，关心那些软弱的，关心那些穷乏的，另外我们要不沾染世俗，远离这些世界潮流与神敌对的这些价值体系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今天我们来听到，我们也要行道，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以道，以神的话为中心，因为这个道是生命之道，像一个种子一样落在我们心田里面，我们的心田要脱去一切的误会和邪恶，成为好土，能够结出来。我们要有听到的态度，我们要为自己听，而且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而且我们行道是非常的必要，而且我们不要自己欺哄自己，我们要真实的来行道。另外我们在行道方面，我们要表现出真虔诚，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而且要有真正的爱心。另外呢，我们不被这个世俗所影响。我们行道听到不单单是在主日，不单单是在教堂里面，不单单是有大家在的群体里面，我们的行道我们应该在每一天，甚至在我们独处的时候，更是要在我们的家中，在社会，在工作当中。另外我们行道也不单单只是为着今生的益处，我们是的，别人有需要我们帮助他，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永恒的生命永生。所以我们行道，我们不但要表达爱心，勒住舌头，远避世俗，而且我们要传扬真理，传扬这真道，生命的道，能够传福音，也能够见证福音。我们不但要听到，而且能够行得出来，让更多的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要再次感谢，主啊，你今天来。